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谩骂，不惊不气，牢记救人誓愿。我们这个边陲小城，常年人口才十多万人，就是盲记，也就是20万人左右吧。每天走出去讲真相的同修很多，就拿自己来说，到街上一天最多还退过25个人呢。这期间，面对有缘人，忍字功夫会磨练出来。初期救人时遭遇世人骂很脏的话，心里虽然过不去，但还是能忍住，渐渐地在法中脱胎换骨。再遇到骂人的人，我一点都不生气了，都能坦然面对，乐呵呵地笑着应答，你说大法好不好？当然好了呗。同修们为救人走遍了小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里，在超市里都有他们的身影，给小孩戴个帽子，扣个扣子，碰见有人买东西钱没带够的话，都能给他补上。为能拉上话，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一个目的就是想智慧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大法真好，能教出这样的徒弟，佩服。记得有一次是过新年的前夕，同修约好到市区黑窝近距离发完正念后，顺便到市区买鱼。在一个卖鱼的摊位上，看见有一男一女站在卖鱼摊位前边，我就想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但女的进屋后，一位老太太，也许是看见我要给他们讲真相，也许是旧势力的干扰吧，出来后不由分说，脏话连篇，破口大骂，都没有个重复的字儿。我呢，当时没有动心，仍然笑呵呵地应对着。卖鱼的摊主一听老太太这样无礼，就生起气来，大声地对老太太说，不信得了，你骂人干啥？卖鱼的摊主又转身对我说，你老太咋不生气呢？咋还能乐呵呵的呢？我说，我是修炼大法的，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卖鱼的摊主连声说，大法真好，能教出这样的徒弟，佩服。你做得好。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到市区发正念救人，在公交车上给乘客讲真相，对方可能是什么小矿上的领导吧，我就开始从腐败讲起。还没等我讲完，那个经理模样的人就抢过我的话头说，共产党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吃人饭不拉人屎，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背后净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旁边的一个领着退休金的老头子不干了，他狡辩着，共产党每月给他7000块钱。没等那老头子说完，那个经理模样的人就跟他吵起来。说心里话，听着那老头子的狡辩，我真为执迷不悟的人感到悲哀，同时又为那个经理感到欣慰。他们理论着每个头绪，车上的目光各有不同，各自在两人间移动着。不长时间，公交车到站了， 下车后，心里模样的人还想要揍那个执迷不悟的老头子呢，我就智慧地劝解，对他和他的同事说，那些不明事道的、不顺天而行的，有一天他们后悔都来不及的，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做得好才会万事顺利的。你要是在锦上添花，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啥事儿都会如意的。要是再把那个寿印抹掉，福运更是好呢，你想试试不？他和同事都高兴地做了三退，还兴致勃勃地双手接过那个破网软件，一再连声说谢谢。他竟然和我一个名字。记得有一次在市区的路上，走着走着遇到一位老者，我就没话拉话地问，大哥，某某商店怎么走？他非常乐意帮忙，说那你就跟我走吧。路上我就开始和他讲真相，讲中共邪党的贪污腐败，如何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看他非常认同，我就顺口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的名字竟然和我是一个名字，虽然音同字不同。他说他是重庆人，还要认我为干妹子，还要了我的电话。他还非常盛情邀请我到他家去串门，还详细地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呢。一般的都三退。今年过年同修都发挂历，因今年我们这片的同修回老家的回老家，出门的出门，只有两三个同修能做这事儿，我就着急了，就拿了一批。在我们小区附近的饭店、超市、修理店收费的，一家不落的送。每到一家，一看要是方便的话，就开始讲真相，一般的都散退，还一连道谢。当然也有个例的，骂人的，我都不放在心上。来的都散退了。在我家门前，社区有栽树，来了一帮干活的人，前后都是楼房，附近没有公厕。我出去买菜，看见一位妇女内急的样子，我就跟她说，去我家上吧。她还跟我说，她还有五六个姐妹也要来上厕所。我说欢迎啊，当然只要来了的，就个个都能做了三退，拿到了神运光盘，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等我再次下楼，他们当中的一个领头的看见我，还直埋怨我没给他们机会呢。第二天我又碰上他，就给他讲真相，他立马表示要用真名三退。他不要，我们要。最近一次在市区一家大超市，在卖鞋的柜台前，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问我买什么样子的好。我说你要干活的话就买深色的，不干活就买浅色的。他很赞同，既然能拉上话，能碰上就是缘分，自然不能放过救人的机会。我就准备给他一张神运光盘，没想到他立马翻脸，抓住我的胳膊，还嘟囔着要把我送哪儿去。当时我正念很强，说要他松手，我是来救你的，你咋这样。这时候就看见从电梯里下来两个小伙子，看见那个男的抓住我不放手，马上大声呵斥那个男子，你松手，老太太给你东西不要拉倒，再不松手就……两个小伙子正往前上，看样子还要揍他。那个男的看见两个小伙子的样子，还没等再说什么呢，就迅速地逃掉了。两个小伙子说，他不要，我们要，别害怕，我们送你出去。我说你们的善举一定会得到福报的，一定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见他们高兴的样子，真是别提了。救人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讲了，这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多年救人的体会，就是你真正得有救人的心，讲真相时不要瞻前顾后，一念打过去，把他背后的邪恶灭掉，用祥和慈悲的言语一讲，一般都退，很少有打折扣的。最好是两个同修一同出去讲真相，一个讲一个发正念，效果真是很好呢。正法到了最后阶段，我们都要勇猛精进，完成自己来时的誓愿，让师父少操心。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以同修为镜子向内找。我是1996年11月起得大法的，现在70多岁了。刚得法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叫修炼，为什么要修炼，也不懂得怎么修炼，如何提高心性。是师父牵着我的手，走过这风风雨雨不平凡的十多年，使我明白了修炼，学会了修炼，在真善人法理的指导下精进不止到今天。谢谢师父慈悲苦度。一，修去妒忌心。一次和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说，我有妒忌心，妒忌你什么都比我强，你修炼的环境好，两个女儿，一个修炼，一个不修炼，也不反对，可我五个孩子都反对我修炼。你的丈夫对你也好，而我的丈夫是一路打过来的，就到现在还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还有一个同修也说，我都有点妒忌你。作为一个修炼人，听到这番话，本应该向内找自己是否也有妒忌心，修去它。可当时我却说，我可没有妒忌心，这么多年来，谁当官了，谁发财了，谁生活条件比我强了，谁和谁关系好了，我从来不妒忌。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没有妒忌心，也没在意。可后来的日子里，越来越觉得一直温顺的女儿跟我说话态度也不好了，嫌我年纪大看不上我了。就在这时，有位同修说，你女儿真好，关心照顾我比我亲女儿都好。还有一次，女儿和另一位同修笑得前仰后合，非常开心。我到跟前问，什么事这么高兴啊？他看看我说，哦，没事。我当时是忍住了，走开后我很生气，你们有那么高兴的事，我一问就没事，我是谁呀？我是你妈，就是佣人也不能这么对待。后来觉得他什么事都瞒着我，我和女儿产生了隔阂。由于他很忙，经常不在家，我们很少沟通，我感到很孤独，很无奈，也很生气，心想，你们不应该把我当成常人老太太一样对待，不搭理我，我也是个修炼人，哪儿不对在法上帮助我，别不拿我当修炼人。一颗怕被落下的心很强，其实就是没把自己当做练功人向外去求了，没有向内找修心性。当时身体出现了假象，常人脑血栓状态。在女儿和其他同修的帮助下，每天学法发正念，半个月后身体基本恢复。由于还有人心没去，为逃避现状，我去了外地。到外地后参加集体学法，就在第五天学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问题的时候，师父点悟我。师父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过去大家可能听说过，阿弥陀佛讲待业往生，妒忌心要不去可不行，其他方面差一点，小来小去的待业往生再修炼那可能行，但是妒忌心不去绝对不行。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读完这段师父的讲法，我已经泣不成声，就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在家长面前无地自容。师父给我安排女儿同修帮我提高心性，可我却没把握好，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向内找，还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妒忌心，这下都妒忌到外地去了， 妒忌心该有多强啊，自己还全然不知。明白法理后，马上从法中归正自己，发正念解体他。后来妒忌心又冒出来两次，搅得我心里很难受，但我立即就识破他，不承认他，发正念彻底解体他。实际上是师父看见弟子认清了妒忌心，决心要把妒忌心去掉，师父帮弟子拿掉了，谢谢师父。二，以同修为镜子向内找。一次集体学法以后，加同修说，剩下的时间咱们读明慧周刊，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切磋。学了一会儿，一同修说，你们学吧，我有点困，学不进去。说着穿鞋就走，拦也拦不住，一看就是生气了。读完明慧周刊以后，我和加同修马上向内找，是不是我们哪儿做错了，把同修气走了。加同修说，读明慧周刊我事先没和他商量，他要哪一本我没让拿，说等大家学完后再拿，是不是我太武断了。我说可能是我可能刺激到他了，刚才读周刊看他睡觉，我瞅着他笑，他可能也不高兴。加同修说，咱俩快去给他赔礼道歉吧。到一同修家说明来意后，一同修却说，你俩也太小瞧我了，我可不是那种人，我这个人从来就看同修的优点，看同修的长处，我可不像你俩考虑的那么多，我就是有啥说啥。我和加同修主动去道歉，却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我认真向内找，回忆有两次给一同修指出不足。一次是我出去发真相资料，一同修说咱们带九份或六份，要不就带三份。当时我心想，这也太少了吧，还整出个三六九来。我说明慧周刊发表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他们当地有几位同修因为不二法门的问题被邪恶迫害的失去了肉身。同修向内找，发现自己存在执着数字的心，这也是不二法门。我说完后，一同修马上说，我可不是不二法门。还有一次我们要决定一件事，一同修说就这么定了，必须的，绝对的，一连说了好几遍绝对的。当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过去搞绝对平均主义，说那个人呢生出来都是一样的，后天改造了人。我说那说的太绝对了，什么东西太绝对了就不对了。我顺口就说了同修一句，你怎么老是绝对的呢？可能当时他也不高兴了。就针对这两件事，我向内找自己，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说同修执着数字，其实我也有，比如买电话卡，挑选带369的号买，做什么都数九个数，例如切菜都切九刀停下，再切九刀，还真是很执着呢。另外我觉得一同修在常人中当了多年的领导，党萌化的东西很严重，说话咄咄逼人。可是我也是看到问题就说，还带有指责性的质问，这不就是党萌化整人的作风吗？这一向内找出了一身冷汗，同修的问题我都有，而且还很严重。于是马上发正念解体这不好的人心，铲除邪党因素。后来找一同修真心诚意的道歉，希望得到同修的原谅。再后来同修们给一同修指出有党文化的因素时，一同修欣然接受了。这时我也觉得一同修非常好，对谁都那么热心帮助，谁缺什么少什么都能提供。用他的话讲，我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 吃的、穿的、用的，就连他床上铺的被都撤下来给同修用，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后来在学法中，师父经常点悟我，学法时经常突然明白了一个法理，就知道作为修炼人应该怎么做，人的东西一下子就放下了，觉得自己心性在提高，思想境界在升华，那种感觉妙不可言，真正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注一，李洪之师父著作转法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奇迹显现。20多年来，我一直四季刷牙漱口都得用温水，如果用凉水，整个牙龈牙齿都会感到凉飕飕麻酥酥的难受疼痛。那些日子感觉牙咬不动食物，馒头蔬菜水果都咬不动，光喝稀饭，吃软食物。别人给我东西吃，我就摇摇头说咬不动，就认为上岁数了可能都这样，就没多想。这天刷牙正要兑热水，突然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已经为我净化了身体，身体的不正确状态都归正了，身体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不受低层法理的制约，怎么一直把自己当常人对待呢？神怎么会怕凉呢？心性一直在常人这儿，怎么能提高升华上去呢？于是我就用了凉水漱口刷牙，这时以前的不舒服感觉全没有了，就这么神奇。接着我想，上岁数了咬不动食物，这也是人念，神不会有这种状态，是自己承认的咬不动，所以就真的咬不动。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于是我就否定他，不承认他，我是神，师父赋予了我们无所不能的佛法神通，怎么这点事儿还做不到呢？我再吃东西就都咬动了，吃什么都行了。只要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转法轮，一切都能改变。师父在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改变了常人的观念，用正念、神念代替人念，神奇就会出现。不想去试一试，实际上就是不相信，就是信师信法打折扣，实际上就是不信自己是神。人念不去，一直在人的层次上徘徊。同修啊，让我们互相提醒，快在一丝一念上去掉人念吧，转变观念，提高层次，走向神，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心讲真相救人。我今年67岁，2008年我搬到另一城区，离我哥哥家很近，哥哥也是同修，他建议在我家建立一个学法小组。我们学法小组都是60岁以上的人，我们学法切磋，共同提高，做好3件事。以前在理发店上班的时候，理发店就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地方，顾客就是我的有缘人，他们来自各方，什么人都有，
我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贵州藏字石，跟他们讲为什么要退出邪党组织。很多人很快就明白真相，同意退出，有的不退。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今后碰到了有人跟你讲，你一定要退出来，因为那是你生命安全的保障。他们会说，我回去考虑一下。还有人说，你天天叫别人退党，你不怕被抓呀？我说，不怕抓那是假的，但是你们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师父慈悲，知道众生有难，就叫他的弟子来传达旨意，只要你们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废除了对他的誓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才能走过劫难。只要你们平安了，我师父就放心了。担心加厚，讲真相的面要广一些，在小区内给物管、保安、车库工作人员和上下同乘电梯的人讲真相，还经常免费给他们理发，利用理发的机会给他们和亲人讲真相，劝三退。退休前专职理发和退休后免费理发，共劝退几千人。另外，凡上门修理、安装、送货的，只要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有缘人。特别是保安，换了一批又一批，全都做了三退，还把我哥住的小区保安退了几个。只要我一出家门，就开始寻找讲真相的机会和有缘人。走路的、等车的、摆摊擦鞋的、卖菜扫地的、街口执勤的义工等不同身份的人，用不同的话题作为切入口，将天安门自焚真相、中共当政后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藏字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用真善忍指导做好人等作为主要真相来讲。当对方明白真相后，就劝其退出党团队，不做中共的陪葬品，然后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再给一些真相传单、光盘、小册子等，一般都能接受和三退。碰到有其他信仰宗教的人，我就给他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共产党是无神论，你不退出他，你的神能管你吗？这样他们明白后都能退出。一次下雨天，我看到有两个妇女在鞋店旁躲雨，我就微笑着上前向他们说，你们需要我帮助吗？那个年轻点的说，你能送我到车站吗？我说行，就给那个带孙子的老年妇女说，我先送他，然后我再给你拿雨伞来，你等着我。他答应好的。在送年轻妇女的路上，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并连声说谢谢。我说，是我们师父叫我救人，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回来路上，我买了一把新伞，准备给等我的婆孙俩，并给他们讲真相，但人已经走了。旁边卖鞋的小孩说，他孙子要睡觉，我借了一把伞就给他离开了。我说，小妹妹你真善良，就给他讲真相。谁知我刚讲两句，他马上打断我说，你不要给我讲法轮功，我的亲戚就是练了法轮功，现在还在坐牢。我就告诉他，你亲戚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心利用权力迫害好人，共产党讲的是假恶斗，最怕真善忍。于是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活摘器官等真相和法轮功的殊胜，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这时有顾客上门了，他说，我现在明白了，谢谢你给我讲这些，就走了。我想只有下次再给他三退了。在讲真相救人的漫长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感激的，有叫注意安全的，有骂人的，有撵我的，有报警的，有跟踪我的。有一次讲真相，讲到便衣警察了，是慈悲的师父化解了危险，保护了我，没让他对大法弟子犯罪。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头，开始聊得还不错，当讲到大法真相时，他马上就变脸了。 你信你的法轮功，我信我的共产党。现在人民生活好了，哪个不说共产党好？你反党，我今天要是带了刀的话，我把你杀了，你都告不了我。我微笑着看着他那被邪党毒害了的模样，觉得他太可怜了。发神运光盘也是一个修炼过程，以前我只是面对面讲真相，除了亲朋好友之外，我不敢当面给资料和光盘。通过深入学法，在同修的鼓励下，突破了自己这方面的怕心，就像街上发广告的人一样，很自然地面带微笑地对不同年龄的人问：你家有影碟机吗？送你们一张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顶级的舞蹈光盘。大多数都高兴地接受了，有不要的也不勉强。一次，一个中年男子接过光盘就摔在地上，并开口骂我：不学好，不务正业。我没动气，微笑着捡起光盘对他说：兄弟啊，你不要可以不接，这样做不太好吧？人与人应当互相尊重，你说我不务正业，我不接受，我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我们用自己的生活费辛辛苦苦做出来免费送给有缘人看，谁看谁受益，谁得救。你这一摔把自己的平安摔掉了，你划算吗？这时他也感到有些失礼，对我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走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一次，我给一个酒店老板送神运光盘，被那些喝酒的人看见了，就问我是啥子光盘，只给老板不给我们。我告诉他们后，他们全都要，我叫他们等着。我回家又拿了十几盘，给了他们每人一张。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南方大法弟子交流救度农村众生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记得明慧网2006年9月17日发表的文章《城市大法弟子也来重视为农村制作和发放资料》，以及2006年10月20号发表的文章《城市大法弟子也来重视》。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是不少同修受到震动，相继去农村发放资料，但是很快就相继有同修在农村被绑架，于是几乎没人再去了。大部分当年去过的同修至今不愿意再去农村。到明慧周刊发表城市同修都来看看我们能为农村众生做什么，见2012年11月30日的明慧。又有部分同修分成几个小组去农村，很快又出现相继在农村被绑架的事件，其他同修又大都不去了，只有极少数的同修在坚持。面对广阔的农村，力度很有限。近两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几个地级市的同修联系上，发现大部分地级市县城所辖的广大乡镇农村仍然是真相空白区。我以前只在本市的农村发资料，由通宵走路到骑单车发主马路两边，再到骑摩托车深入各个乡村道，由搭一位女同修发放，到现在单独一人几百里走单骑发放，由初期的地图指南针，现在加上了导航仪，会显示出更多更详细的村级公路。骑进去发现它两边又有无数的小水泥路通往各个村民小组，迷路时就打开导航仪，定位走出来后再关机，一夜都不用充电，万一没电了就用移动电源充电。有早期的只顾多发资料，忽视在同修间修心性，历尽多年迫害磨难后，现在才苦苦的全力修好同修间的心性问题，逐渐入境入定的多发正念，才能保证去农村不被邪恶钻空子。下面谈一谈我从多个地级市县城了解到的救度农村众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部分， 大部分乡镇没有或者很少有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大都集中在地级市里，很多偏远农村没有或者极少发放真相资料。这种情况明慧网2006年曾经多次报道过，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只有少数几个县城的同修把真相资料基本上覆盖了全县农村。另外有两个县的农村有少量大法弟子，他们都与城市同修联系，也在农村发资料，但是只局限在本乡本村。我问他们正当壮年又会骑车，为何不跑遍全县的乡镇，他们说不熟悉道路。我向他们推广地图与指南针，他们说看不懂，不想看，做好身边的就可以了。而多数县城的大法弟子人力物力有限，又普遍不愿意去农村，这样必须靠该地级市的同修去农村。但是往往一个地级市下辖好几个县，路程更遥远也更辛苦，愿意去的同修更少，次数也少，从而形成了偏远农村的大片空白区。第二部分，局限在主马路两边农户。有一个地级市的大法弟子经常有人跑农村，正好我乡下的亲戚离该市不到30公里，我骑车去那个主马路上的乡政府所在地用真相币购物时，几个店主说他们门缝里多次塞进法轮功小册子，可是主马路几十米外的几个亲戚和其他村民从来没有收到过真相资料。这些村民小组都修了小水泥路与主马路相通，只要看熟地图，带上指南针，骑进去再倒回来，顺着主马路前行，一般不会迷路。如果配上导航仪，迷路了也可以轻易走出来。遗憾的是，我反复推广，绝大部分同修仍然拒绝使用地图。还有两个县城的同修几次开汽车带上几位同修去乡镇发资料，也只好局限在主马路旁边，小水泥路进去后很难倒车。第三部分，真相资料没有多样化。农村不像城市，邻居们一般会聚到一起交换资料看，我专门调查证实过的，同一片农户应该发放不同的资料，以扩大信息量。我发现去农村的同修大都不重视这一点，他们说只要是明慧网的资料都可以救人，同样的资料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只要是有缘人看一本资料，一样可得救度。我曾经送一本小册子给熟人，他看后不以为然，我又加送了一大包各种资料，他看完后思想彻底改变了。对于农村几乎没人去反复的发放，其实大部分还是空白区，早前半个月的资料对于农民来说都是新的，况且明慧网最新的资料也同时有很多种。我个人的经验是每次都准备十种以上的资料，有时资料来源充足，每一份资料塞入两种小册子再加单张，按顺序排列好，装成一小袋一小袋，发放时抽出来，发完一小袋再发另外一小袋，保证同一片农户不会重复同样的资料。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关键是我们要有为众生着想的责任心、耐心。某县城两个长期去农村发资料的同修也说每次都准备了三四种资料，我个人认为还是少了。我偶尔打开过他们的资料袋，发现没有按不同的资料排列好分装成小袋，而是打乱散装成大袋，仔细看发现还是有很多同样的资料排列在一起，发放时还是会重复到同一片农户。我想同修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如果同一片农户一次性看到十多种资料，不等于我们发了十多次不同的资料吗？对于救度众生的事情真得细致入微，扩大世人的真相信息量真的很重要。我还调查到几乎所有的乡镇政府所在地全都通上了互联网，很多店主装了宽带，尤其是那些电器类店主。于是我每次带上一些破网软件，晚上经过时放到店主门口，对他们来说更有影响。 偏远乡镇也是真相币空白区，我也带上少量一元票买一点日用品。第四部分，抛掷与恭敬摆放的争议一直不断。我所知道的一个县城的同修基本上把真相资料覆盖了全县农村，他们每个月发放10000份小册子，大部分放到农村去了，都是骑摩托车，一个晚上多的可发1000份。他们的经验是把学法修好心性，发好正念放在第一位。发放的办法是抛掷到农户家门口或者是地坪上，车子边走边抛，最远可抛掷近20米，万一没有抛到中间的位置，则是下车亲手摆放。因为现在农村家家户户都通了小水泥路或者是土路砂石路，摩托车都可以骑进去的。他们几位同修平稳地坚持了好几年，覆盖完本县农村后，现在转而与其他同修做手机项目，偶尔也去邻县农村。我本人在丘陵地区一夜可以发300到500份资料，因为天黑前赶到目的地往往是几十上百公里，丘陵区农户多散落，常常要下车亲手摆放，平原地区则可一夜发放更多。我碰到过一位来自湖南省洞庭湖区的大法弟子，他说他老家农村几乎没有见过同修，也没有见过发真相资料，自己在外地又不敢回去发，担心恶人怀疑是他发的，他请我们去发一次。我带好地图指南针和2麻袋的资料，骑摩托车独自出发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半路上遇到3位同修先后加入进来，带入更多资料和一台摩托车。到当地后才发现，湖区农户大都是几十几百户排成一长溜，非常好发。我们分开去不同的乡镇扩大发放区域。我后来向同修们介绍这些经验，同修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们说资料都是神圣的，你应该恭恭敬敬亲手把资料放到农户家门口或者窗户上，我们做的事才是神圣的，你们这样抛掷太随便了，众生怎么看我们，起不到救人效果。或者说你们把资料抛在地上，农户会看不到。我想谈谈我们主张抛掷资料的理由，供同修们参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如果是在和平环境中抛掷资料，确实是不恭敬，但是在邪恶恐怖环境下，我们是为了安全和扩大发放数量。我曾经几次骑摩托车带女同修去发资料，他们坚持要亲手放到农户门口去，结果多次出现危险，有的农户听到声响就开门照手电，喝问干什么的，前半夜一些农户家还没有睡觉，亮着灯，热天还开着门，根本无法走到家门口去，而发不到位。有同修不管这些，农户们本来就大都不明白真相，有的当时看到的资料就有举报的，协党派出所警车当时就追来了。当然不是说抛掷方式就万无一失，如果心性有问题同样危险，我本人多次经历过。有一次后半夜骑到了一条小路尽头，我休息了一阵，正要掉头回走，没想到附近一个农民打着手电挡在路上，他以为我是偷鸡摸狗的，抓住车头翻资料袋，喝问我是哪里来的，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一次真的好危险，却正是因为我的心性问题。出发的前两天，我对两位同修大发脾气，骂他们太笨，不注意安全。在风险中，我更能发现自己总是有心性问题。我真切地感到修炼的路太窄，一定要走正。亲手公放资料确实存在安全隐患，而且一整夜也发不了多少。坚持这种意见的同修大多是没有去过农村，或者是在农村每次只发少量资料。我觉得一夜发100份和发500份不会等同，完成任务式的反复发在市区、郊区和千辛万苦发到偏远农村也不会是同一个概念。我们应该全面救度农村众生，落下了他们将是我们的过错。 至于说抛掷资料会使农户看不到，这也是部分同修的主观猜想。我调查过，我发过的村子，第二天正好有亲戚去那儿帮工，有的是那村里有亲戚，他们告诉我，农户们纷纷在传扬传看，那个每月发10000份资料的县，常常有农民说他们都在传看法轮功资料。当然抛掷方式也要注意分寸，有时没有抛到位是要下车调整。有些农户门口地坪很荒凉，一看就知道是长期没人住的，可能是外出打工了，这样的一定要亲手放到门口去，以免日后雨水打湿资料。离路边几十米的农户，我一般下车走进去再抛，偶尔碰上突然下雨就宁可少发一些，也要抛掷到显眼而雨水打不着的地方。还有些大的镇政府街上，清早有清洁工打扫街道，也不能抛掷，必须塞进门缝里才不会被扫走。也有少数同修每次去郊区农村发几十份，数量不多，坚持放到农户门口或者窗户上，我觉得也很好，但是要在偏远农村大面积多发，我认为采取抛掷方法是可以的，不存在对资料不敬的问题。第五部分，地图是关键，同修们仍然不想看。愿意看地图的同修寥寥无几，除非是因为职业关系熟悉本县市的农村路线，否则不看地图根本就不可能全面救度农村众生，连地名都没听说过怎么去呢？明慧网也有多次有文章提到过这个问题。我多年来看到的真实情况是，至今绝大部分城市同修根本就不想不愿意去农村，当然就拒绝看地图。最痛心的是，少部分愿意去农村的同修也顽固地拒绝看地图。他们说，只去自己熟悉的某地，到陌生地方去迷路了怎么办？摩托车坏了怎么办？我和他们反复切磋过，我说，当年去北京不也是陌生地方吗？一路上问路去的吗？就算迷路坏车，困难也没有当年北京上访要被劳教那么可怕吧？地图、指南针、导航仪也没有学电脑技术那么困难吧？常人的战争不就是靠地图行军的吗？我们是救人，是修炼人，怎么会不如常人呢？假如你的儿女在乡下出事了，你肯定会一路看图问路的寻过去，绝不会再说不想看地图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心促使你不看地图呢？我仔细衡量过，在熟悉的地方发资料确实容易很多，也比较近，偏远复杂的地方必须用地图导航仪，安逸心怕心是不愿意看地图的根子上的原因。第六部分，希望城市同修也能把救度广大农村众生放在心上。我觉得虽然不是每个城市大法弟子都应该去农村，但是落下广大农村成为真相空白区是不应该的。城市同修不去，谁去呢？而且在农村现有的路况与城市同修的能力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导航工具来看，城市同修完全可以做好这件事。可是十多年来，一直只有极少数同修跑农村，次数也有限，大部分乡镇是空白区。去偏远农村确实异常辛苦，我们几个长期去农村的同修切身体会过，骑摩托车去70-80公里外农村，整晚发放资料，一个月只能去3-4次。有两位女同修曾经合骑一辆男士摩托车，一路发资料非常辛苦，到100多公里外某同修家落脚休息时，其中一位已经承受不住了。我本人常常连续奔波200-300公里，尤其冬天常常半夜累困了，就躺在结冰的地上休息一会儿，其实是可以带个泡沫垫子的。那次去洞庭湖区奔波了数百公里，发完资料后没有力气骑车了，休息几个小时后还是骑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 但是这些辛苦与黑窝里大法弟子天天被凶残折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经文中说，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希望同学们都想一想，尽力多承担责任。第七部分，技巧和注意事项。一，去偏远乡下要带水和干粮，最好是能充实体力的食品。二，出发前先以地图确定线路区域，熟记一些地名，便于到时候问路。有一次我晚上9点多钟骑到农户家门口了，才发现门口站了几个人。我说我走错路了，他们问我去哪儿，我马上说出附近一个村民，他们便指引给我。另外各种地图一般只有国道、省道、县道，就必须放大导航仪，把详细的乡镇路、村路画到地图上。三，导航仪都自带游戏软件，有些是贪吃蛇之类很不好的游戏，拿不掉，购买时一定要检查一下游戏内容。省城大型电脑城批发价 4G 的内存类是200块左右， 8G 的内存类是300块左右。高德地图地名详细，但是路线不详细。凯利德地图路线很详细，比较实用。据说道道通地图软件也好用，以5伏 EA 的充电器1个半小时可以充满，充久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大约1个小时，还可以买一个备用的移动电源，出发前使用浏览模式，反复熟悉目的地的路况、周围的村民。白天赶到目的地，晚上不许打开导航仪，按地图循着预定乡镇路或者村路前行，看到路两边有小水泥路或者土路，就穿梭发进去，发完后倒回来，回来后往往会记错方向，所以穿梭进去之前要标记一下，或者用指南针确定方向。有时穿梭进去后，小路四通八达，很远，甚至连到别的大路上去了，常常迷路。这时导航仪就显示起效了，打开等一阵就会显示当前位置，逐级放大可以显示周围大小地名、路线，轻易走出来。确定好方向后就关机，迷路时再打开。我个人一般一夜开几次就够了，还没有使用过备用电源。对于初学者，导航仪应该选择固定指向北方，再用指南针确定当前的北方，然后手持导航仪面对北方，使它的图上北方与当前的北方一致，这样不会搞错方向。导航仪磁性强，携带时不能与指南针放在一起。导航仪会记录轨迹，可以删除，也可以关闭记录轨迹。但是开机界面上的行车记录删除后，再开机时又恢复了。在此请懂行的同修在明慧网上介绍导航仪的安全知识。四，摩托车的选择与修理。那个每月发10000份的县城同修们花了很多修车费，其实有些是可以节省的，关键是同修们修车时要多问多学，买一本摩托车修理书，大概的了解好就会省钱。如果是男同修，确定一个人单独去农村，适合买男士万辆车，便于放资料袋。如果确定是两个人合作，那么适宜买小架子125男士车或者125女士车，便于掉头，不适宜买大架子125男士车。新车磨合期要特别注意厂家的要求。有同修曾经把一台豪爵新车几个月搞成发动机性能大乱，噪音太大，一般是排气管的消音性能差了，要换。如果排气管冒黑烟，会常烧火花塞，必须换化油器。如果冒蓝烟，必须换套缸，正常状态下是无色烟。
摩托车易磨损配件，尽量买原厂的配件。内外轮胎尽量买正新或是建大的品牌胎。机油尽量买五羊本田的原装机油，进价是27元左右，销售价40元左右。它的防伪标志与高仿机油的假防伪标志区别较大，但是不是内行人也比较难分清。最好自己多跑几次配件市场与摩托车销售店，多问多对比，久之自通。目前社会上几乎所有修理店都是高仿机油，进价只有10元左右，统一销售价却都是35元左右。而在农村长时间晚上低速度行驶需要好机油，一般女士车1500公里换机油，男士车1000公里换机油，中间还要补充一些机油。有的同修没有注意这个而烧坏了活塞环，拆开后发现拱轮摇臂都烧红了。晚上低速度骑两三个小时，就必须让摩托车休息一会儿，以免损坏发动机。如果不能在白天骑车来充电，那么需要专门用充电器给电瓶充电。有些小型女士车的大灯不是电瓶供电，而是由发动机直接供电，晚上低速度时灯光非常暗淡，购买时需要问清楚。我知道有位同修为此退货了一台。晚上在农村最方便用喷漆喷真相资料，建议带上手电，别光用车灯照明，以免电力不足影响电启动。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痛定思痛，静下心来学法向内照。当我学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真里面有真善忍，善里面也有真善忍，忍里面还有真善忍。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们本地同修为什么不听我劝阻，我是没修出真正的善，并且我有强制改变同修的心，执着自己对法理的认识，认为自己修得好。这种执着要不修去，就会在同修中形成间隔。常人都知道谦受益满招损，自大一点就粘臭，找到执着就修去它。尽管如此，要把这么一个烂摊子理顺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回我可很谦卑地放低了身价，重新整理学法点资料点。同修只要是做三件事之内的事，无论是一个粘贴一个真相币，只要同修需要我就去配合，就看同修的优点，就发扬每个同修的闪光点。由于我能放低自己主动去配合别人，我发现所有不敢走出来的同修，虽然怕心和执着各有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大法。此事我站在同修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帮助他们破开心结，都能在法上提高。又有许多同修走出来了，不但恢复了原有的项目，而且比原来又多了一个手机讲真相的项目和集体练功的项目。真正实修的大法弟子必须学会变大和缩小。那么什么时候变大和什么时候缩小就很重要。当我们面对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的迫害时，对病魔的干扰时，我们应该变得很大很大，因为我们心中装的是宇宙大法，谁能动得了我们呢？谁敢动我们呢？但此时也必须放下执着，在法上精进和提高心性，那么一切邪恶瞬间寂灭。那么什么时候缩小呢？在同修之间的配合上，在与常人的相处时，在做三件事上。总而言之，待人接物都要缩小自己，小到可以钻过针眼才行。做一个谦卑的小学生，常常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才能配合好同修，共同精进与提高。从前有一位木工的徒弟跟从师父学技3年多了，有一天徒弟对师父说，师尊，我应该出徒了。师父说，我得考一考你，叫徒弟在有限时间内做一个圆桌。徒弟按照规定的时间做好了，师父一看圆桌各处都很合格。这时师父拿起斧子在圆桌的正中间砍了几下，然后对徒弟说， 你再把它修理一下。徒弟乐呵呵地说，好的。徒弟把中间按立体块的方法镶了一个圆盘，拼上各类水果，一眼看上去是桌子中间放上来一盘水果，但是用手一摸却是平的。师傅满意的点点头，对徒弟说，你可以出徒了。如果我们每一个实修的大法弟子都能像这位小徒弟一样，无怨无烦无气的，而且是乐呵呵的去补漏的话，那我们的考试也一定会合格，而且同修之间会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整体。选自文章《实修与配合》。